第八章它是什么意思啊？它是一个基督徒有自由，对吧？我们知道看这个第八章整章，他就提到了基督徒有自由，说基督徒有自由的吃喝。但是呢，在吃喝方面，我们知道这个他提到了，如果一个人在吃喝方面有自由，虽然有自由，但是如果你的自由，最重要是你有自由不能影响别的基督徒跌倒。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目的。我们知道他们教会比较大，他们教会问题比较多，所以保罗就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说你们虽然是自由的，你们可以随便的吃喝，所有的都是天主赐的，都是好的。但是在这个第九章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，保罗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自己的自由，他自己也有扶持主的自由。但是我这个研究这个第九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说，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和这个一个做传道人做牧师的，这个第九章也是比较重要的。你说对于这个基督徒重要吗？也非常重要。对于牧师重要吗？也非常重要。我觉得这就是主的话语。有的时候你说这个，我的研究这个第九章，我觉得写的特别清楚，对于做牧师的是特别清楚。你说有的时候你说的，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，但是这就是圣经，对吧？尤其这个当牧师的，我自己觉得讲到第九章的，有的时候觉得什么，觉得有点尴尬，觉得是觉得自己有点这个贪财啊，有点事情不应该说的。但是这没办法，这就是圣经，这就是主的话语，是让这个教会知道，让这个基督徒明白，天主的话语是非常美妙的，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的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但是这是主的话语，是必须讲的。但是在第九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犹的自己吗？”为什么他说这句话？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很多人他们就什么，他们就怀疑保罗是使徒，所以保罗就开始给他介绍：“我就是使徒。我不是使徒吗？”他是在问哥林多的教会。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的意思，也就是差派的意思。我们能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安提阿教会就禁食祷告一段时间，就这个差派保罗，对吧？巴拿巴，最后这个保罗他们就开始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。我觉得保罗就告诉他们，我就是被这个教会差派的，我就有这来给你们传福音。他说，我不是见过我主耶稣基督吗？你们奉教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亲自见过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章他信主的时候亲自见过耶稣基督。他说，你们奉教不是我使主的功夫吗？假如别人不以我为使徒，你们总要以我为使徒，因为你们信主是我做使徒的证据。所以保罗说他是使徒，对吧？他是使徒。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就差派了保罗，保罗就去哥林多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教会。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就非常这个忠心的服侍主，他就放弃了一切俗世的生活，他就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。所以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呢都了解保罗，但是保罗要给他说清楚，在第九章给他们讲的非常非常清楚。但是呢，有一部分人就怀疑保罗是否是使徒。保罗就告诉了，我就是使徒，我就是见过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我是亲自被耶稣呼召的，亲自被教会差派的。所以他说，若有人盘问我，我就一次回答他。他没有说别的，如果别人问我的时候，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是使徒。他说，我就这样回答他。难道我们没有第四节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教妹为妻？我们知道，他说这个写着一通往来，仿佛别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激发一样吗？我们知道保罗是个法利赛人，他是已经有过妻子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做这个法利赛人必须是有这个家庭的，有妻子的，所以保罗是娶过妻的，可能妻子去世了。在这里他说这写着一通往来，仿佛别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激发一样吗？我们知道在这里他是提到了他可以重新再娶一个妻子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七章他说什么？他说一个人如果是丈夫妻子去世了，可以这个丈夫妻子活着的时候是什么？被律法约束的。丈夫妻子去世了之后怎么被释放了？他可以重新再建立家庭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他说，独有我和巴拿巴是不得不做工的吗？他是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就开始问哥林多教会，这些你们都知道的，这些是你们，他提了，他说巴拿巴，我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 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也特别了解巴拿巴，大部分都认识他，对吧？他说只有我们两个是不得不做工吗？我们也有自由的，我们他说我也可以再重新娶一个，怎么像那个基法一样，像那个彼得一样，他可以这个和他别人一样的，但是他没有做，对吧？他说我是自由的，我是自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有这样的权柄，对吧？保罗就是使徒，保罗是这个被差派的，差派到哥林多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开始哥林多的教会。所以说，第一，我们说保罗有这样的权柄，对吧？是天主呼召的传道人，去那边给他们传福音，他就放弃了舒适的一切生活，他就以身作则的服侍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。我们接着往下读，第七说。有谁当兵用自己的粮饷？有谁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？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呢？在这他就说了什么？他一个当兵的不会自己带一些粮食去这个当兵，对吧？虽然这个当兵的他们工资不高，但是他们的有生活费，对吧？他说这个有这个种葡萄园不吃园的果子吗？如果一个种葡萄的人怎么样？他肯定要摘那个葡萄吃，这是肯定了。他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其实单照人的意见，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记住摩西的律法上说，念谷的牛不要笼住口，难道天主是为牛思虑吗？不是特为我们说这话，明明是为我们说的。所以说我们说是传福音的应该靠着福音养生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当兵呢不会带粮食，对吧？他是这个不会自己带粮食，会吃这个军队的粮食。还有种葡萄园呢，他要吃这个种的葡萄的吃的葡萄。还有牧羊的要吃羊的奶。在下面他就提到了什么？念谷的牛不要笼他的嘴，难道天主为牛思虑呢？我们要是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律法上也提到这一点，说一个牛在念谷的时候不要笼他的嘴，叫他随便吃一点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是见过这个牛没有？见过这个牛念谷的时候，你们见过没有？你们有人见过吗？见过啊，等你也见过啊。我们都是农民，都见过，所以住在农村的人都见过这个牛念谷。但是有一个意思是，现在这个牛念谷你知道吗？他们都带了一个那个，我们说是叫那个笼住这个牛的嘴，有一个笼，但是呢，当中有这种圆的孔，对，我觉得很奇怪的。他们这个叫他念谷的时候，他们就带那个，就那个就有空的笼嘴，把那个牛的嘴笼起来，扣到牛的嘴上，不让它吃东西。但是有一个洞，如果念那个麦子，它从那洞里会进去一点，但是牛还要吃一点，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，在这里我很长时间我没有见过了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。我在网上百度一下，我说这个现在不是有没有这些东西？现在那个网上说现在这个牛念谷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些这个牛笼嘴，但是有几个洞，他们叫牛干活，但是不愿意叫它吃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他们那个网上有很多人回答说这个。这有点这个牛太可怜了，让它干活不让它吃东西。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是保罗就用这个牛的例子比喻他自己怎么样，他自己是传福音的。他说第十节，他说不是他为我们说这话吗？明明是为我们说的，要叫耕种的人可以存着盼望去耕种，打谷的人可以存着打谷的盼望去打种。我们既然传与你们旧灵的道理，如同撒种，就从你们得养生之物，如同收成，这岂算是大事吗？在你们身上便尚且得操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宁可凡事忍耐，免得叫基督的福音受阻隔。所以保罗提到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提到当兵的，提到种葡萄园的，提到牧羊的，还有提到什么呢？牛踹谷的时候要吃一点。在这第十节往下，你发现什么呢？他就讲到了自己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特别的，保罗做这个帐篷的工作，很多人是这样说的。很多人说这个当牧师的不应该拿教会的钱，为什么呢？ 这个保罗就传福音，保罗就是就这个开始教会，保罗做什么？做这个帐篷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发现什么呢？哥林多的教会，你觉得好是不好？在属灵方面怎么样？它是不好的，它是这个属灵方面非常差的。他们不愿意的，支持保罗，是保罗拿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生活费，还有这个自己的帐篷的生活费，来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建立这个教会。我们也能发现什么呢？在哥林多的教会是最长的书信，保罗就责备了哥林多的教会，说你们的是属于肉体的，你们不愿意负我的责任，我从别的地方得一些工价来到这里来服侍你们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他说，我既然传与你们旧灵的道理，如同撒种，就从你们得养生之物，如同收成，这岂算大事吗？他的意思是这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在你们身上，别人尚且得着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有用过这权柄，宁可凡事忍耐，免得到基督的福音受阻隔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你们不愿意支持我，但是呢，我还有生活费。是他的意思是，你们有这个责任帮助我，你们应该有这个责任帮助我，但是你们没有帮助我，是腓立比的教会帮助我，是我这个做这个帐篷挣的生活费来服侍主，来跟随主，来这个建立这个教会。他就说了那个哥林多的教会，你们岂不晓得办理圣事的是靠圣殿得食吗？伺候祭台的是在祭台有份吗？他说办理圣事的是靠圣殿得食。我们看一下旧约的圣经，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新约和这个旧约有区别。我们看一下圣经的，他说办理圣事的，我们看这个圣殿的祭司是怎么样的。利未记，翻到利未记。利未记的第六章，利未记六章二十六节，圣经说：赎罪祭牲的肉，献祭的祭司可以吃，应当在圣所，在会幕的院子里吃。什么？你看这个，他说这个献祭的怎么？赎罪祭的肉，献祭的祭司可以吃，应当在圣所，在会幕的院子里吃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，那些圣殿的祭司，他们没有家业，除了这个利未人，他们没有产业的，他们靠什么？他们的产业就是天主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在圣殿的服侍，然后这个别人都有家业，都有这个都没人一块，每个这个支派都有一块地，但是那些祭司们没有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产业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在圣殿里，就是天主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他们在圣殿里献祭那些献给主了之后，那些圣的东西他们可以吃的，这是在旧约的律法这样说的。所以说保罗提到这个在办理圣殿的事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还在第九章，他说你们不晓得办理圣殿的是靠着圣殿得食吗？伺候祭台的是在祭台有份吗？主也是这样吩咐传福音的，要靠着福音养生。他的意思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靠这个福音养生，靠着福音养生。我们说这个保罗是没有用过这权柄，他用别的，他我们说的是他用过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教会知识的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，十一章。后书十一章的第八节，第七节开始，这也是个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的一封书信。我因为白白传天主的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，叫你们高升，这算为罪吗？我向别的教会取了公费来做你们的指示，我在你们中间用度不足，并没有扰累一人，只有从马其顿来的弟兄 弥补我的缺乏，凡事我早已经受，还要经受，绝不饶累你们。所以在这里他说的从这个马其顿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他从别的教会拿了公费来服侍哥林多的教会，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是应该是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保罗，他有这个，他应该哥林多教会应该帮助保罗，但是他没有帮助他，保罗就和他讲这些事情，他说他们是应该的。我们说一个传福音的应该靠着福音养生，你说我们，你说现在呢？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本地教会应该有责任独立。本地教会应该有责任是支持本地教会的牧师，这是必须的，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个人说，不是个人的意思，对吧？我觉得有一个故事比较有意思，我这是我听说的，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听说有一个牧师呢，他们是住在那时候没有这个汽车呀，那时候就是骑马，他养了一匹马，他天天骑着马去讲道啊，骑着马就来回走，他的马养的特别特别肥，他骑着跑得特别快特别快，但是呢，这个牧师呢是特别特别瘦的一个人，是最瘦的一个。后来这个他们教会人问说怎么回事呢？马你养的那么肥，你怎么吃的那么瘦？这个牧师想了想怎么说呢？后来说，马是怎么样？马是我养的，养的特别肥。我是你们养的，养的特别瘦。那教会人都笑了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你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教会应该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应该是只是这个本地教会的牧师。这一点大家这个需要放心，这个牧师的钱一般没有一般的基督徒多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百分之百的。你说国外的牧师钱比较多呢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他连中国一般的信徒钱多都没有，这是肯定，这是百分之百。不信你可以打开他们账户，你们要不要换一下，他愿意给你们换一下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，他不说钱多少，你像保罗也是同样的。保罗就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没说没有钱我不做，但是他说什么？他可以搭帐篷，愿意服侍，他可以借着马其顿的教会愿意帮助他。其实做牧师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主，其实别的意思也没有。但是你说他吃饭吗？他必须吃饭，这是肯定的，对吧？必须吃饭。你说现在你说我们家的生活费从哪来呢？我们是走北京的真理教会，他们那边的帮助我们。对，他们那边帮助我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教会刚刚开始，对吧？我以后我们肯定会有独立那一天，我觉得这个教会也有责任帮助我们，这是圣经的意思，对吧？说靠福音是应该靠着这福音养，传福音的应该靠着福音养生，这是应该的，不是说这个牧师贪财呀，希望要所有的钱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圣经说的，应该他们需要有生活费，他们的钱肯定没有这个一般的信徒多，这一点必须放心，他挣不了多少钱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说保罗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有责任服侍，应该是帮助保罗，但是他们没有做。我们看了我们说这个这传福音的应该靠着福音养生，这是应该的。我们接着往下读，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，我提这话并非叫你们如此待我，我宁可死，绝不叫我可夸之处归到虚空。我传福音原无可夸，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去传就必得赏，若不甘心，无奈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钱而得的福音，这样才不忘用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所以保罗说我有传福音的本分。你看保罗在这个，我觉得在这个十五节说的很非常这个严格的，他说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，我提这话并非叫你们如此待我，我宁可死，绝不叫我可夸之处归到虚空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传这个福音，他说我无论吃多大苦我也要做，他不叫这个福音落空。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人，他说我宁可死，我也不叫这个事情不成功。他的意思是我宁可死，我也要传福音， 他的坚定的信心值得我们当传道人当牧师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。在十六节他说，我传福音原无可夸，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他在这个十七节他说，我若甘心去传就必得赏赐，若不甘心无奈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他说保罗怎么样，他说他不传福音他有祸了，他应该的这责任已经给他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本分，对吧？但是保罗是特别的，是特别呼召的一个牧师，他是甘心去做的，他说他有这样的责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目的是我们为耶稣做见证，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一样，有的责任大，有的责任小，对吧？但是我们都有责任服侍主，这是应该的。他说这个在十八节他说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钱而得基督的福音，这是这样才不忘用我传福音的权柄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传福音不叫人花钱得福音。难怪这个我们说这个基督的福音是不花钱的，是免费的福音，并不是说不值钱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基督的福音是白白的得来，是一个天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白白的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福音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讲真理的教会是不多的，你说什么呢？讲真理的教会不多，但是呢不讲真理的教会怎么样？讲真理的教会不多，还有讲真理的教会的钱也是最少了，还有这个别的宗教是钱特别多。这个我听说的，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去这个雍和宫烧香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他们说是第一炷香需要多少钱？15万，第一炷香。今年他们说但上到60万。我觉得这是别的宗教是用这种方法来骗人的，叫人花钱去这个是他们的信仰，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花钱的，是这个白白的恩典，是天主白白的赐给我们的。有一次我就在那个在那传福音，有个叔叔和阿姨，这两个人呢，他是去过美国，去过这个教会，后来我们的传福音，他这个很好。他说他在美国待过，他说去过教会，他说这个比咱中国的佛教强多了。我说怎么了？你怎么能发现呢？他说中国的佛教全是被承包了，还有呢，他们是这个和尚是非常非常有钱的，虽然他们住在山上，他们钱是比较多的，他们都承包的，他们开的车是特别好，他们金杯车、五菱车肯定不开，对吧？他们开的都是宝马以上的。他们特别有钱，那个叔叔阿姨说，说他们就是全是骗这个中国人，骗中国人。他说你们穿着，我们说我们的福音是免费的，是天主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不用花钱的。他说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他说这个中国的信佛的全是这个骗子，全是这个承包的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，是天主白白的给我们恩典。我从这个旧约找一个经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以赛亚书55章，以赛亚书55章。以赛亚书55章。第一节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需就近水来，无银子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。这句话是不是有矛盾？你们觉得？他说无银子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。没有银子怎么买？如果你出去买个西瓜买个水果，没有钱你能买吗？他说虽无银子也可以来买，虽不与价值也可以沽酒买乳。什么意思？他说一个没有钱的可以去买。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没有钱你买不了东西，对吧？他就提到什么呢？他就说以后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的，福音就白白给我们的恩典，对吧？他说不用花钱的，他说无银子的也可以来买，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。没有钱能买吗？不能买。只有这个他是告诉我们以后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的，福音是白白的恩典，福音是白白的赐过天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得到的。这是他的意思。 所以他我觉得这些经文是写的是非常非常好的。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，虽然没有银子你也可以得到，对吧？没有钱也可以得到。这是以赛亚先知记载说这个福音也是这样的，福音是这个不用花钱买的。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我们接着往下读。我们说这个保罗他有传福音的本分，他应该传福音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传福音的本分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传福音。接着往下读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，为的是要多得人。在犹太人中间我就做犹太人，为的是要得犹太人。在属律法的人中间我就做属律法的人，为的是要得属律法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提到了他要传福音，怎么为的是要多得人，为的是要人都相信耶稣基督。我们说保罗的服侍和赏赐是什么呢？一个真正的服侍是让人信靠耶稣基督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这个他愿意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上，他说免得这个福音跌倒。你看他说在犹太人中间我就做犹太人，为的要得犹太人。在属律法的人中间我就做属律法的人，为的是要属律法的人。在没有律法的人中间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的是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天主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正在律法之下。他就提到了我在犹太人中间我就做犹太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但是你要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，我觉得这使徒行传十六章能解释清楚。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。保罗到了德比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帖摩太，他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，他父亲是希腊人。路斯德和伊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，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因为住在那里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在这里我们发现什么呢？保罗带一个门徒，这个门徒是谁？他就是帖摩太。帖摩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希腊人结婚的一个孩子，他的父亲是希腊人，他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，这样是出生的一个孩子。出生的孩子要服侍主，保罗带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？就给他行了割礼。我们知道他当时他没有信隔离，最后保罗要带他出去服侍主的时候怎么样？给他信了隔离。你说为什么给他信了隔离呢？因为他说这个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什么，是希腊人，都知道他父亲是个外邦人，所以那个帖摩太没有受隔离。所以最后呢，保罗带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？就把他给他信隔离了之后，去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他给犹太人传福音，别人说挑不出他的问题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一点，我们能发现保罗说在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，在这个属律法的人他就做属律法的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愿意这个在遇到这个犹太人，他会这个会犹太人的语言，用到希腊语他会希腊语的语言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，来这个告诉哥林多的教会，他说我是这样的，我的目的是为了叫更多的人传，给更多人传福音。他22节说，在软弱的人中间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的是要得软弱的人。在什么人的中间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为的是尽力拯救数人。我为福音才这样行，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在这里他就提到了什么？提到了说我是遇到一个人特别软弱，我也应该像他一样。如果他不吃什么东西，我和他一样嘛。我为了给他传福音，我为了这个，为了多得人，为了让他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是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帖摩太的例子也是同样的，本身他是这个一个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一个孩子，但是他为了给犹太人，以后这个帖摩太给犹太人传福音，他就给他行了割礼，是让他犹太人知道他和他们一样，对吧？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提一点是，尤其这个不说中国人呐、啊，国外他们人来到中国给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没有叫他们先学英语，对吧？需要自己学学中文，为什么呢？也是同样的，和这个保罗的方法是同样的。你去到你来到陕西，有陕西话，你也得学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你为了给陕西人传福音，你不能说我是老外，我应该他们应该向我学习，我再给他们传福音。这种方法和保罗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圣经是这样的，为了是这个他是主动的，应该他学他们，对吧？我们来到陕西，应该我们学的陕西话是应该的。所以陕西话是比较难的，有的时候听不太懂，对吧？但是有的时候很难的。但是在这段经文，我们能发现保罗做这样的传福音的人，他看到什么人怎么样，他就做什么样的人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如果我给人传福音，那个人如果不喜欢我的衣服，我应该把这衣服换掉，对吧？如果他喜欢那个不喜欢粉色的，我不要穿个粉色的去和他见面，对吧？我应该换换我的衣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了是让他认识耶稣基督。保罗也是同样的，保罗说见什么样的人怎么样，他就这个做什么样的人。其实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也应该用这种方法。我觉得有一次很有意思的，有一次有一个也是姊妹吧，她给人传福音，那个人还不信主。我觉得他不信主有一个意思是，他的爸爸过生日，这个他去那一家，他的爸爸过生日，人家他们家都没有信主，他这个姊妹是信主的，去他们家用一个方法，那一家还不信主，他和他传福音。他的爸爸这个过生日要喝着酒，他说是基督徒不可以喝酒，不能这样做，他就不让人家喝酒。他说你们今天不能喝酒，我为什么呢？我给你们传福音，你们不要喝酒。最后闹得特别大的矛盾。为什么？最后人家非常非常生气，那个爸爸非常非常生气，最后说这个姊妹说的特别特别狠。说你不要跟我说了，你就出去吧，你不真不懂这个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是过生日。我觉得这是这个姊妹的问题。你说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不了解这段圣经。如果他了解这段圣经，无论他做什么都可以，对吧？他是给他传福音，第一点他还没有信主，还有一个是你看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说在软弱的人中间我就做软弱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他自己可以不喝，对吧？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姊妹说我不喝酒，你们喝吧，这不会得罪那一家。但是呢，他不叫人家喝，最后这个父亲特别特别生气，最后跟他闹很大的矛盾，最后这事情没有成功。我觉得是他不了解这段话，如果了解这段话的时候，肯定不会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是保罗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得用这种方法。别人家的事情和我们福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对吧？无论他做什么和我们没有关系，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们做什么都可以。对，这是这段话的意思。他说23节说我为福音才这样行，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所以他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为了传福音，别的事情我不管了。如果他软弱，我也是软弱。如果他这说这个律法的事情，我就按他这个律法的事情做。为了是什么？让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别的事情和我没啥关系。我觉得这是我们适用的经文。我们也应该学会像保罗一样，用这种方法给人传福音。24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，跑的人多，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赛跑，应当奔力。使你们可以得奖赏，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俱当羞耻谨守。他们如此行，是为得容易坏的冠冕；我们如此行，是为得永不坏的冠冕。他的意思是，他的赏赐是什么？保罗说，我的赏赐是永远的赏赐，我是永不坏的冠冕。他说，一个赛跑的，一个田径的，一个赛跑的运动员，怎么最后他得到冠冕怎么样？会这个朽坏的。会修坏的，但是基督徒得到的奖赏是永不修坏的冠冕。我觉得是保罗说提到这一点，他说这个争胜的 诸事俱当修饰谨守。他们如此行，为得容易坏的冠冕，我们如此行是为得永不坏的冠冕。所以基督徒的冠冕是永远的。我们看一个经文，在末世录第四章第十节，24个长老夫妇在坐宝座面前敬拜世世永生的主，并摘下冠冕来放在宝座前，说：将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主是应当的，因为主创造万物，万物都是因为主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他说什么？在第十节特别清楚，对吧？他说这个夫妇在宝座前，我们知道宝座上坐着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他说有一天耶稣坐在宝座上，他说敬拜的是永生的主，并摘下冠冕来放在宝座前，说将荣耀归给主。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有冠冕，把这个冠冕有一天会献给耶稣基督。他说这个摘下冠冕来放在坐宝座前，说将荣耀归给主是应当的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传福音，他有这个冠冕，他的冠冕是永远的。你说到什么时候能看到的？有一天这个去天堂，在这个耶稣的宝座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冠冕怎么献给耶稣基督，说这是你耶稣基督应该得到的。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他说的什么？我要得到冠冕是永不朽坏的，我有一天我会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我把他冠冕献给耶稣基督。这是基督徒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冠冕，对吧？在这哥林多前书第9章26节，他说我赛跑不像无定向，斗拳不像打虚空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折服，恐怕我劝化别人之后自己反被气绝了。在这里他提醒什么呢？提醒着他自己，也是提醒别人，提醒传福音的人，不要因身外之物被主弃绝，不要因为这个很小的事情，不要这个因为自身的情况被天主弃绝。他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说为什么他最后说这句话呢？因为在开始他就讲他的自由，他可以自由的服侍主，他可以自由的服侍主，他有这样的权柄。还有呢，他告诉哥林多教会应该有责任帮助保罗。我们说这个传福音呢，应该靠着福音养生。最后他提到什么呢？他提到这个传福音的本分，提到什么呢？提到这个他的赏赐是什么呀？是永不坏的赏赐。他说最后他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折服，恐怕我劝化别人之后自己反被弃绝。他的意思是一些属世的事情，我不要这个被天主弃绝了。他说这个开始他说他让他们帮助的，最后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被这个天主，意思天主不使用他了。他说最重要是我是传福音，他这是保罗的意思。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，你们有责任，但是你们没有人做，但是我还传了福音，我还服侍主。最后他说，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被天主弃绝，不是因为这些身外之物我不服侍主，我还要做。他是提醒哥林多教会。我觉得虽然提醒哥林多教会，我觉得今天也提醒我们真主进行教会也有责任，有一天独立，有一天你说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，天主会安排这些事情，对吧？你说哎呀，我们服侍主这是应该的，这是本地教会的责任，是本地教会的责任，必须知道自己的责任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，每一个人责任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作为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责任，都有传福音的责任，都有应该负自己的责任，是必须的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